大家好，我是发仔，
我是 Uncle Wave。
哎、欸、，Uncle， 你知道吗？今天发仔心血来潮，请办公室的同事喝饮料，想说不到15个人，饮料钱应该在2000块内绰绰有余。结果一轮点下来，15杯的饮料要价3000多块钱，是我太久没喝手摇杯了吗？
发仔，在这个万物皆涨的时代，到底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想当初 Uncle 那个年代，这些钱都可以去买一个水塔亮的珍珠奶茶，重点是老板都还有钱找我。真正让 Uncle 对通膨特别有感的时候，是还在外商金融业任职的期间。还记得当年公司宣布今年业绩表现不佳，所以员工旅游的地点从垦丁改到了日本。
那听起来算还好，今年一样的预算去垦丁的价钱应该可以去欧洲玩了。从 Uncle 举的例子就可以知道，台湾的通膨这几年下来一点都没有缓和的迹象。像上周台湾央行就召开里监事会议，行长杨金龙在之前就暗示不会太早降息外，也指出台湾以前长期平均通膨率约在 1% 左右，现在已经来到 1.5% 甚至 2% 以上，这很显然是结构性的改变。而这样的情况一旦持续，台湾长期以来的低利率政策就不会再是常态。像中央大学的经济系教授分析，台湾的物价出现一些结构性的改变，可以说是现在进行式。这与 COVID-19 疫情影响以来，以及台湾自身内部问题有关，而背后主要受到五大因素的影响，而且部分的通膨因素很难用货币政策来处理。该位教授表示，第一个是能源问题，在核电厂逐渐退役的背景下，基础电力要用火力发电取代，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价格亦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如果有风吹草动，将会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同时就会让发电成本增加。即使政策走向绿能，仍然有维修、维护等必要资本支出。虽然台电吸收了非常多的成本，但长远来看，台湾的电价不会再比过往便宜。第二个物价改变的原因， COVID-19 后，台湾的零售餐饮业大缺工，驱动企业加薪留才招人。同时观察今年的总统大选，各党候选人都认为要提高基本工资。事实上，近两年的基本工资调升幅度也相当大，未来每年如果工资将以此速度持续上涨，需要大量临时工、工读生的餐饮业、旅宿业等，他们的人事成本将会节节攀高，恐会进一步反映到其产品或服务的售价，对民生影响的程度会比过去来得更大。像日月潭的云品酒店，一晚住宿要价20000块以上，当我们都觉得这个价格可以订日本来回机票的同时，但人家的住房率却可以维持在80%以上。所以高价的国旅其实反映的也不是他的问题，其实间接反映的也是你口袋的问题，你今天不消费，还有很多人等着消费。接着第三个物价改变的因素，该位教授指出，从2021年开始，台湾的房地产上涨，带动房租也跟着涨，这部分对 CPI 的影响将会持续存在。反映在数据上，主计处公布2023年的居住类指数为 104.35， 创历史以来的高点，其中租金指数为 103.88， 年增 2.16%， 这个年增率也创了27年以来的新高。先前就有大量的房市专家分析，房租的上涨显示民众在居住方面付出的成本也随着通膨升温。第四点， ESG 是国际大势所趋，许多厂商面临减碳的压力，这会带动供应链的生产成本上升，并反映到终端产品的售价。央行的政策是完全挡不住这种绿色通膨的压力，因为最终售价都会反映在消费者身上。最后是第五点，该位教授认为影响最大的因素，少子化的问题。像今年台湾的国中会考在3月9号完成报名，官方公布全国的总报名人数为19万人，比去年又少了将近6500多人，少子化已经是难为反转的趋势，也是历史新低，而且这个数字在未来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早期在战后婴儿潮之时，台湾每年的新生儿人数约莫落在40万出头，到了1983年新生儿人数开始跌到每年30万人之后，接着就是重力加速度的下跌。1998年的新生儿人数首次跌破了30万到27万，2005年只剩20万人，接着2021年新生儿人数只剩不到15万人。当大家都以为是见谷的低点，结果两年后的今天，新生儿的人数只剩不到13万人。即使今年碰到龙年，新生儿的人数看来也不乐观，也因此可以预见少子化的趋势在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影响将会持续在台湾每个领域发酵。最常被提起的就是教育，例如今年就有预计7所大学停办解散。教育部自己的估计是，未来8年内将会有40所大专院校倒闭退场。除了教育界外，少子化以及人口老化对于产业以及就业市场的影响同样是难以回避。像近年来企业商家征才不易的新闻不断，有些商家关门的原因不在于生意好不好赚钱，而是在于找不到人，只能收店。 像之前新闻闹得沸沸扬扬，西门的知名面线店用远高于行情价的70,000元征才，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为顾客打面而已。但可怕的地方是，竟然没有年轻人愿意做这份工作。所以回过头来看，台湾正在经历物价结构性改变的期间内，以前每年的通膨只有1%，而现在的成长幅度远远大过这个数字。无论是能源问题、基本工资调涨、房地产上涨、绿色通膨，甚至是少子化的问题，这五大因素无一不指向台湾未来的物价只会越来越高。
也因此，为了避免未来的通膨对我们的资产造成影响，我们反而应该把握好当下投资的任何机会。所以今天 Uncle 要跟大家分享的抗通膨标的正是群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台股代号2385，成立于1983年2月，公司为键盘及电源供应器大厂，主要从事键盘、影像相关产品、电源供应器、智慧家居产品及制造及代理各品牌电脑周边设备等等。营业项目跟产品结构分别是电子零组件占 52%， 消费性及电子产品占 47%， 其他占 1%。Uncle 看好群光的因素有三。第一个，财务面。群光去年营收高达 983.23 亿元，创史上第三高，毛利率跟营业利益率、净利率同步创高，税后纯益高达 74.64 亿元，每股税后纯益 10.35 元，创历史新高。群光年发放 7.8 元的现金股利，金额为史上的最高，配发率高达 75.4%， 配息率已经超过10年维持在70%以上。2023年全球经济及 PC 存货修正潮影响，群光营收减少，但是透过产品组合的优化，获利逆势上扬，达到三率三升，毛利率为 19.4%， 年增 1.6%，营业利益率为 9.6%， 年增 0.6%，净利率则为 7.6%， 年增 1.3%。第二个 Uncle 看好的因素是基本面。展望今年，市场预期 PC Notebook 需求温和回复中个位数成长，法人认为有利于群光营收重回成长的轨道，而且高附加价值产品成长更为快速，群光今年营收成长将优于产业，有机会达到双位数的年增。因高附加价值产品为营收主力，获利有望再创历史新高。法人也预期群光键盘、影像、电源三大事业渴望同步成长，除了客户库存水位已低，群光将受惠于 PC Notebook 市场的复苏。多数研调机构预测因 Windows 10即将退役，加上2023年基期已经非常的低，2024年 PC 市场将呈现复苏，成长率由2023年的双位数衰退转为成长中低个位数。再者，以高单价的 LED 背光笔电键盘而言，去年下半年集单大幅提升渗透率，预期今年市场回温将进一步推升 LED 背光笔电键盘搭载率，且电竞键盘预期也将重拾成长，有利于键盘的产品组合。另一方面，群光大幅受惠即将到来的 AI PC 浪潮，首先键盘将迎来30年来的大改变，Copilot 键增加将带来替换需求，所有搭载 Windows 11的 PC Notebook 都将有新增 Copilot 键的使用。在笔电影像模组方面，则将持续推升产品规格，例如增加脸部辨识开关机，或是侦测使用者是否在萤幕前，以控制萤幕明暗度，最大化提升电池使用时间的功能，将有利于继续拉升单价。在影像产品方面，群光一样重视加强高附加价值产品，即使在笔电相机模组也不例外，去年平均单价高于2022年，大幅降低 notebook 市场库存调节的影响。另外，在 AI 影像产品中，商用监控产品与视讯会议影像产品都是公司近年大力拓展的高附加价值产品，去年成长分别达到 200% 及 119%， 均有利于提升影像产品的获利。法人也预期群光在 AI 影像产品线上更积极优化组合，今年运动相机营收有机会倍增，商用监测、车用及视讯会议影像产品营收比例也将扩大，朝更高单价且更多元化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影像产品的获利。 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欧美客户需求，群光集团近年加大在泰国生产的力度，去年营收占比拉高到 20%。 旗下子公司群光电能在去年第三季已建造完成第一座泰国厂，群光于去年启动建造泰国二厂，已在第四季完工，规划2024年上半年开始生产。随着新产的投产，估计今年年底泰国产区占集团营收比重会提高到 30%。第三个 Uncle 看好群光的因素是技术面，假如未来群光的股价有回落至187元以下，将会是非常甜蜜的买点，那么之后反弹目标价有机会落在234元，预期报酬将近还有 25%。
就是回复听众朋友的时间，第一位是我们老朋友支持支持支持的留言， Uncle 发在两位主持人好，00940才纳闷那么多人抢进入场，连新闻都大幅报道，两位就来及时解惑，不禁让人联想台湾人容易一窝蜂的特质，还有通勤时间常常听节目，干话中分析时事，其中的笑点又有助于逻辑思考。想请问一下 Uncle， 近期惨淡的传统产业如台塑、福茂、远东新、国际中向，有目标价可以参考吗？建议现在逢低入场吗？
亲爱的老朋友，支持支持支持啊，你好。首先先感谢你不离不弃的支持，因为近期资金都在吹捧 AI 类股，所以传产业都变成提款机了。以台湾跟美国去年指标股市为例，其中公共事业、医疗跟传产涨幅都是敬陪末座。通常高殖利率股在升息循环表现都比较差，但今年下半年利息将迎来反转，因此此类个股 Uncle 都建议续报即可，不需急着调整跟加码。
下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 Lisa 516的留言，谢谢你们的时事搭配财经分析，祝福你们节目长红，2024平安快乐。
Uncle 再次感谢 Lisa 516的留言，三不时听到你的留言 Uncle 都倍感窝心，有你真好。
下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小八宝的妈的留言，十几年前买了山顶上的红海变成气氛仔，直到2021年才恢复菜篮族，虽然加上股息和股利已有小赚，但还是想知道可以继续抱着吗？还是要加码？再请教一下 Uncle，联发科买在711块，何时是卖点？谢谢两位的节目，不止精辟分析，还是位 comedian， 每集必听。祝福 Uncle 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
亲爱的老朋友，小八宝的妈你好。基本上鸿海目前属于多头格局，只要124块的大颈线没有跌破，续报即可。而至于联发科，你从700多块的成本报到现在，已经赚了多少？太贪心了。
多赚还要被你骂哦。
至于联发科的股价，未来只要在1243以上，都会是非常好的卖点，给您做个参考咯。 Uncle 在此做个总结，在这个万物皆涨只有薪水不涨的年代，除了提升本职学能之外，投资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学会投资也非一蹴可及，因此大家要多多收听理财干话王，跟 Uncle 发仔一起学投资。谢谢大家，我是 Uncle Wave，
我是发仔，我们下次见。